我们熟悉的英文小说里最著名的侦探之一就是福尔摩斯。这个小说家虚拟的私家侦探聪明绝顶，目光敏锐，他时常帮助警方破解一些非常困难的案件。福尔摩斯破案的精明之处往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观察非常深入敏锐，因此可以找出与某个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细节。另一方面，他的逻辑思考非常清晰，因此可以看出这些事实与他所要侦破的犯罪案件有怎样的相互关联。就某些方面来说，基督徒按着圣经原则做抉择的时候，也需要像福尔摩斯一样，我们必须要发现考虑许多的事实细节，而且还要找出这些事实情况与我们所面对的伦理问题与抉择有什么样的关联。这是我们依据圣经做抉择的系列课程第七课，题目是情况处境的角度，了解事实真相。这一课的目标是当我们在现今世界里遇到一些状况时，找出我们需要面临的伦理处境的重要成分，并且了解每一个成分对我们所要做出的伦理抉择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一系列课程里，我们已经讲过伦理判断涉及到个人将上帝的话语应用于某个情形里。这个观点提醒我们，每个伦理议题必须考虑到的三个重要层面，那就是要注意到上帝的话语，也就是所谓规范准则的角度，还有做抉择的当事人，我们称之为存在动机的角度，以及做抉择的环境，就是情况处境的角度。在前面几课，我们已经从情况处境的角度做了不同的探讨，在这一课里，我们还要继续从这个角度去探讨基督徒的伦理抉择。你应该记得，在前面几课里，我们认识到伦理处境里含有一些基本的要素，我们称之为事实状况。这些事实状况包含了每一个存在的事情。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在伦理抉择时有两个情况格外重要。首先，我们谈到的是目标，也就是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动想要或者是可能导致的结果。第二，我们谈到途径，即是为了达到目标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或方法。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比较深入地探讨伦理环境所牵扯的事实情况的类别，特别是在做伦理抉择时，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量关乎上帝、我们周遭的环境和相关的人们这样的一些事实状况。我们要把这一课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认识关乎上帝的一些事实，我们的生死存活都本于他。其次，我们要谈到创造的一些事实状况，探讨自然界的不同范畴。最后，我们要思考在我们的伦理处境里，人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让我们先来看在伦理处境里最首要的这个事实，就是上帝的存在。我们谈到在所处的环境里，上帝的存在是最重要的事实，因为万事万物都是本于他，他们的存在意义也是因着他。上帝创造一切，也维系一切，所以其他的万事万物才能得以存有。同时，上帝在他的创造中以其权柄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从而他们的存在就有了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基于上帝的存在这个事实和它的属性来解释其他的每一个事实状况。因此，在谈到情况处境对伦理抉择的重要性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帝。在基督徒的伦理抉择过程中，当我们说到上帝是至终的事实，所强调的乃是上帝属性里三个我们所熟悉的方面，那就是他的权柄，这包括他有权支配裁决所有的受造物，还有他的掌管，也就是他有能力掌管所有的受造物，以及他的同在，他存在并显现于被造的万有。我们先来看上帝的权柄， 就是上帝有权支配管理所有的受造物。圣经从头到尾讲得很清楚，上帝的权柄超乎所有的受造之物，他有权统管万有，上帝具有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乃是万物的创造者，也维系着万有的生存。所有的事与物都是本于上帝，源于上帝，也依赖上帝而存在的。在基督教伦理抉择里，我们要常注意到，身为创造主，上帝的权柄至少有三个特质。第一，他的权柄是全然绝对，其次是独一无二，再者，上帝的权柄贯穿所有。让我们仔细探讨上帝权柄的这些特质。先来看，身为创造主，上帝的权柄是全然绝对的。上帝的权柄全然绝对，因为上帝是全然超乎凌驾所有受造物之上的。圣经描述上帝全然绝对的权柄时，常将之比喻为窑匠如何捏塑陶土。以赛亚书29章16节，以赛亚书45章9节，耶利米书18章1到10节，还有罗马书9章18到24节，都使用这样的比喻来叙述上帝的权柄。我们来看，在罗马书9章20到21节，保罗如何描述上帝的权柄。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用这样问答叙述的方式教导我们，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有自由也有权利创作他想要创作的东西。上帝对人拥有全然绝对的权柄，这个真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受造物。上帝可以任凭他的意思对待他所创造的一切，他若看为合适，或者是他想要那么做，他就有自由和权利去做。他的所作所为和一切判断全是按他所定的准则。因此，当上帝启示他的道德准则时，这些判断都是正确无误，不必再受检查。通常基督徒知道上帝有权命令他们，也可以做准确的伦理裁决，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伦理判断，除非上帝的判决也经过其他的准则的认同。而且我们常常会找出各样的理由逃避，不想顺服上帝明确启示的准则。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上帝有绝对的权柄设定伦理准则，我们必须毫无疑义地接受他的道德裁决，还有他对是非善恶的分辨，正是因为他已经这么说了。其次，对于所有的受造物，上帝除了有全然绝对的权柄，他的权柄也是独一无二的。当我们说身为创造主，上帝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乃是说只有上帝具有全然绝对的权柄，全然绝对的权柄唯独属于创造主，而上帝是唯一的创造主，因此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世间还有其他的权柄存在，例如诸灵、天使、世上的统治者，即便个人也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拥有一些权柄，但是所有这些权柄都是上帝分授给他们的，因此上帝的权柄永远是超乎其他受造物的权柄。创造主所具有的权柄总是凌驾于其他低微的权柄之上，也就是说，上帝的道德判断无需受任何的咨询审查。这也就是为何圣经一再强调我们要以全然顺服上帝的心智做合一的伦理抉择。第三，除了具有全然绝对和独一无二的权柄，上帝的权柄也是在全宇宙中贯穿所有。当我们说上帝的权柄涵盖贯穿所有的时候， 我们是指他的权柄深入地触及他所造万有的每一个细节。这至少包含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所有的受造活物都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不管人类如何叛逆，拒绝遵守上帝的诫命，他的伦理裁决对他们仍然有效。不管我们住在哪里，身份如何，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宗教信仰，至终全人类都要向上帝交账。第二，上帝创造所有的受造活物，因此没有哪个受造物在道德伦理上是处于中立地带。上帝创造万物各有其目的，也赋予他们伦理特质，每个受造物或者是顺服上帝，按上帝的旨意而运作，因此被看为是好的、良善的，或者是违逆上帝的旨意，因此被看为是邪恶的。所有的受造物大大小小都是受制于上帝，臣服于上帝之下。因此我们若要服侍上帝，就必须全然顺服他的权柄。我们谈过上帝的权柄以后，现在要来看关乎上帝的第二个事实，就是他掌管所有的受造物，他的权柄统管所有存在的万事万物。从一开始我们就晓得，基督的教会不同的宗派对于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掌管受造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大原则上他们确实有合一的见解，因为圣经对于上帝怎么统治掌管有明确的叙述。就上帝怎样掌管万有，我们的讨论只限于两个相关的基本事实。第一，我们要讲到上帝掌管的全权。第二，我们要强调上帝掌管的道德特质。让我们先来看上帝掌管万有的全权。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一致同意上帝全权掌管所有的受造物。当然在细节上不同的神学家或是宗派有不同的见解，但总括来说，基督徒同意圣经的教导，上帝以无限的权柄和能力按着他看为合意的方式掌管他所有的受造之物。再者，因为他是良善信实的，所以他行使权力统治掌管的时候，也必然会让他的国度蒙受好处。不幸的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以不同的看法争辩说，上帝掌管万有的全权与人类的道德责任并无法并存。他们误以为这两者无法同时是真的，只能是以上帝全权治理一切，或是我们自己负责，而不是两者并存兼容。近几年来，这样的观点形成一个学说，就是开放神论。他们的教导是，如果上帝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伦理抉择和道德行为负责的话，人类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有绝对的管理权。他强调，若是上帝全权掌管整个宇宙，那么他就无权要我们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因此，为了持守人类要为自己的伦理抉择负责，开放神论的教导是上帝自己约束了他的全权，或是他本身无法掌管所有的受造物。他们的结论是，上帝无法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对于受造的世界所发生的事只有有限的影响力，而他对于历史的走向也觉得有挫败感。简而言之，开放神论为了强调人类的职责，否定了上帝具有无上的全权。然而有史以来，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总是教导上帝的全权掌管与人类的履行职责是并行和谐的。事实上，基督教神学不认为有上帝的全权掌管就要排除人类履行职责，而是按照圣经的指示，强调正是因为上帝对于所有的受造物有主治之权，所以人类必须在道德伦理抉择上向上帝负责。让我们对此继续做一些深入的探讨。一方面，圣经里多处经文提到上帝对于他所创造的万物有一个周全的计划， 他的主治全能也能够使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圣经有时提到他不变的目标，例如希伯来书6:17，或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有的计划和抉择，例如马太福音13:35和以弗所书1:4。而在其他的经文里也提到上帝掌管万有的旨意，例如罗马书8:28。圣经也讲到上帝预定一些人或事，例如在使徒行传4:28和罗马书8:29。虽然基督徒以不同的解释讲到上帝以不同的方式掌管整个宇宙，例如说到上帝的预知、上帝主动和被动的旨意、上帝积极或消极的命令，但基督教对上帝的全权掌管一致的看法是，上帝是创造主，他具有无上的权柄，可以和能够实施全权掌管所有的受造之物。另一方面，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全权掌管乃是伦理职责的基础，而不是伦理职责的对立面。腓立比书2:12-13，保罗如此叙述上帝全权掌管和我们道德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段经文讲到腓立比的基督徒愿意敬畏上帝，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乃是因为上帝在他们生命中运行，使得他们有这样的心智，也愿意遵照他的主治计划而行。由此看来，上帝的全权掌管成为他们道德操守的根基。保罗明白上帝的全权掌管乃是人类职责履行的基础，两者并非彼此对立，无法并行。我们已经谈完上帝掌管万有的全权特质，现在要来谈论上帝掌管治理的道德特质。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上帝如何使他的创造有助于道德伦理的持守。基督徒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上帝不会驱使人进入一个没有出路的道德情况里。圣经教导我们，无论环境看起来是多么的复杂棘手，好像难以做出合宜的伦理抉择，然而上帝一定会给予足够的途径和机会，让人不至于犯罪。哥林多前书10:13，保罗用这些字句描述这个道理：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原来的段落里，这句经文本来是讲哥林多教会那时所遇到的在淫乱上的试探，但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也适用其他的状况。上帝不会让我们面对一个情况，在那里唯有采用罪恶不法的手段才能得以脱身，在那样的境况之下，他总是会提供我们一个合一的出路，会给我们一个值得称颂的解决方式，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出路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就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晓得类似这样的道德困境是很难处理的。而且，为了能有这样的出路，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必须先做重大的改变。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做这种改变的机会总是有的。我们说上帝的掌管是合乎道德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按着道德原则创造万有，因此在生活中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合乎道德伦理的抉择。他是如此的治理整个宇宙，因此人在面对罪的引诱时，总是给他一条出路，脱离那样的陷阱。 谈过了上帝的权柄和掌管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两个基本事实以后，我们要来看上帝性情的第三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的同在，他介入我们的世界中。我们要把上帝的同在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我们要讲到上帝是圣约的君王。第二，我们讲到上帝是道成肉身的主。第三，我们讲到他是服事的圣灵。我们先来看，对于所有被造物，特别是全人类而言，上帝是圣约的君王。上帝自从创造亚当和夏娃以来，就一直以圣约君王的身份与人同在。在前一刻里，我们看到人类的始祖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是上帝所受命治理全地的领袖，要把上帝的国度推展到地球各处。而当人愿意信靠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亲自祝福他们，在他们犯罪时诅咒惩罚他们。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上帝不再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同行，可是上帝并没有因此就离弃他的受造物，他乃是以圣约君王的身份与人类同在。虽然人的眼目看不到，但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他也在许多时候以可见的形式显现。例如出埃及记13章提到云柱或火柱。除此以外，他借着神迹显现，例如出埃及记14章他分开红海。上帝也以特别的方式显现于一些人，例如列王记下1章以利亚呼求火从天而降。上帝常是用以色列民圣约君王身份显现，保护祝福他的百姓，诅咒消灭他的仇敌。直到今天，上帝还是我们的君王，就如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4到35节所教导的。上帝与圣约君王的身份与我们同在，表示他在这里，他的权柄涵盖全地，他的审判遍及万民。如同希伯来书4章13节这么描述，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所以他的眼目遍察一切，而他也是根据他所看见的来做审判。你可能还记得在前面几课里，我们如此定义基督教伦理，是作为一种鉴别方式的神学，用于判断哪样的人格、行为和态度可以蒙上帝祝福，哪样的则不蒙上帝悦纳。我们的伦理抉择总是证明上帝的同在，而且他是我们目前也是未来的审判者。也因此，在我们做伦理抉择时，一定要考虑到上帝的同在，以及他是我们至高的上帝、圣约的审判者这个重要的事实。我们无法离开上帝而自行生活，我们永远活在他的鉴察和祝福之下。明白了上帝是我们圣约的君王，我们现在要来探讨上帝是以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方式与我们同在。玛利亚在伯利恒生下耶稣，上帝就以新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也许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他以肉身显现，行走在世人当中，就好像是我们之中的一份子。虽然我们可以列出因他道成肉身所带来的许多伦理上的调整结果，不过我们在此只探讨其中的4点。首先，希伯来书2章17节教导我们，因着耶稣披戴肉身，以人的样式活在世上，特别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正因这样的赦免，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好行为上蒙受上帝的祝福。其次，在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时，因着他在地上的生活，耶稣能够亲身体恤我们的情况。 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这么写着，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借着在上帝面前的代求，耶稣确保我们的行为工作能够蒙上帝恩慈的鉴察审判，他促使天父更多的施恩于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抗拒罪的诱惑，而且赦免我们每天的罪过。第三，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为全人类带来至高无上的公义样式。圣经记载着许多耶稣基督的言行，每一个描述都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全然合一的道德行为、思想、感情和判断。上帝是照基督的样式塑造我们，他不只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效仿，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像他那样完全。第四，耶稣的同在确保我们的道德得胜。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开始了上帝国度的重整和全然复兴，借着十字架耶稣击败他和我们共同的仇敌，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在道德伦理的征战中得胜，而且他也确保我们至终的胜利。目前我们在地上是无法有基督肉身的同在，但他过往在地上亲自显现就已足以清楚表明道德行为的重要性，也使得我们能够活出好的道德行为。而他复活在天上为我们的不断代求，更是确保我们在上帝面前持续过有道德操守的生活。我们已经谈过上帝是我们圣约的君王和道成肉身的主，现在要来探讨上帝以服事的圣灵这样的方式与我们同在，这也是在目前的时代我们通常经历的上帝最直接的同在。耶稣升天以后将圣灵浇灌下来充满教会，圣灵用许多的途径帮助我们，但是在此我们只谈到其中两项重要的服事。第一，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感动并且帮助我们做出合一的伦理抉择。罗马书八章九到十节，保罗讲到圣灵的内住。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保罗讲到在基督徒伦理抉择上，圣灵至少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他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第二，他掌管我们。让我们对这两件事有更深入的探讨。因着人的犯罪堕落，所有的人在灵里都是死的，这使得我们无法行善，也没有能力去做上帝看为是美善的事。但是当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也给我们道德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做美好的事。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并且必须依靠圣灵帮助我们去抵挡罪。但是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爱上帝，渴望有他的祝福。简而言之，圣灵让我们渴望活出德行与良善，同时我们也必须顺服他的掌管，追求近前的生活心态，取代昔日罪恶的欲望。圣灵除了住在我们里面，他也给信徒们恩赐，使他们有超自然的能力在教会中执行不同的服事。历世历代以来，圣灵给信徒们不同的恩赐。虽然在旧约时代圣灵也是住在所有信徒里面， 但他只是把恩赐赏给特别的一些人，例如先知、祭司和君王。但是在旧约时代，人们也期盼有一天圣灵要浇灌充满所有上帝的子民。使徒行传二章16-17节，彼得在那里这么说道，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约珥预言有一天圣灵要浇灌所有的信徒，赏赐恩赐给每一个他内住的人。彼得教导说，这个应许就在五旬节那天临到，从那天起，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蒙受属灵的恩赐。从哥林多前书12章、罗马书12章和以弗所书4章，还有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服事、讲道、教导、传福音、劝勉、捐献和治理等等。还有一些特别的恩赐，例如行神迹、见异象、说方言等，就比较不普遍了。但无论我们蒙受什么样的恩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灵给我们恩赐为的是造就教会。因此不管我们有什么恩赐，我们的伦理责任就是使用它们，让上帝的百姓得到造就。哥林多前书12章7和11节，保罗这么教导，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在圣灵的同在里，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清楚的伦理责任，那就是要认清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并且好好使用它们。在每一个道德伦理抉择的情况里，我们都必须考虑到与上帝本身有关的一些重要事实，他那全然绝对、独一无二、贯穿所有的权柄，他对一切受造界有全权和道德的掌管，上帝以圣约的君王、道成肉身的主和服事的圣灵这三种方式与我们亲自的同在。当我们真正开始明白这位上帝究竟是谁，就能够更好的预备做出让他喜悦的诸般抉择，也因此得到他给予的祝福。探讨了关于上帝的一些事实，我们现在要来看有关创造的一些事实，包括他的物质和属灵的层面。系统神学一贯认为，所有事物主要是存在于以下三个境界中的一个。第一是超然界，就是超乎自然之上的领域。虽然我们常用这个词语形容非属自然界的任何东西，但在系统神学里，它有其学术上的意思，特别指的是上帝和他的作为。因为与自然界相比，上帝自己的确更加超越，更有能力和更持权柄。第二是自然界，这是指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所造的世界，也是我们生活管理的世界。无疑的，这也是人类比较熟悉的创造领域。第三就是灵界，它是在自然界之外，但不是像上帝所在的超然界，可是也与自然界不同，是另一个特别的被造界。在这个领域里住着肉眼看不到的灵体，例如天使和鬼魔。按照这一贯的理解， 我们对创造界的讨论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我们要探讨被造的灵界，这里所居住的天使和鬼魔如何与基督徒的伦理抉择产生关联。第二，我们要讨论自然界和它与伦理的关系。让我们先来看这肉眼看不见的灵界。非常不幸的是，现代的基督徒们，特别是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对于环绕在我们四周那些肉眼无法看到的天使和鬼魔们，以及他们与人们之间的互动，并不太注意。这点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了，因为我们人类生活的经历通常是局限于大自然界中的，我们和周遭的人发生来往，同时也和周围的环境彼此互动。我们也非常习惯的把万物的运行和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理所当然的解释为自然现象，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注意强调灵界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天使和鬼魔的的确确对我们人生中所发生的事情具有相当的影响。为此缘故，在我们做伦理抉择时，灵界也是我们应该考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我们要把受造的灵界与基督徒伦理有关的部分分成两大项来讨论。第一，我们要探讨灵界里的居住者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第二，我们要回到属灵征战这个题目，就是环绕我们在我们周遭的那些善良与邪恶势力之间的抗争。让我们先来看灵界的居住者，就是天使和鬼魔。现代的科学认为，人类是宇宙中唯一有理性的受造活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住在一个极小的星球上，这个小行星绕着一个浩瀚银河系里一个相当小的太阳运转，而银河系不过是宇宙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上帝也在宇宙里造了许多的灵体，他们被称为是天使和鬼魔。天使和鬼魔也是聪明有理性的受造活物，具有意志抉择能力和个别的性情。在上帝创造这些灵体时，他们都是天使，纯洁而善良，他们在天国里服侍上帝。但其中有些天使却选择叛逆上帝，就从蒙福的景况堕入到受咒诅谴责的境地。圣经通常称这些继续忠于上帝而受祝福的为天使，称呼那些堕落叛逆的为鬼魔。无论是天使还是鬼魔，都对于在自然界发生的许多事情具有影响力。我们要来看天使和鬼魔对我们的伦理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谈到鬼魔之前，我们先来看天使这个部分。天使是上帝忠心的信使和代理人，他们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世人，也代表上帝和人类交往互动。这些互动有时以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出现，例如列王记下19:35，上帝的使者在一夜之间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为的是阻挡西拿基利的入侵犹大。不过其他时候，天使是以比较平常的方式工作，例如诗篇91:11-12，提到天使保守那些跟随上帝的人行路安全，让他们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希伯来书1:14，以反问的语气总结天使的重要工作。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天使的服侍与我们的伦理抉择有什么关联呢？其中之一，上帝的天使是不停地在工作， 确保我们常能够有合意的道德操守。他们的服侍使得我们更能够信赖上帝的保守和供应，这样的信赖激励我们做合宜的道德选择，即使这样的抉择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或困难。除此以外，上帝也透过人类的得救来教导启发天使们。天使不需要救恩，而鬼魔则无法承受救恩，因此救恩对他们而言是上帝的奥秘。但是看到上帝拯救人类，会使得他们更体会到上帝的荣耀，也更能够赞美上帝。新约在多处提到这一点，包括以弗所书3:10，保罗这么写着：上帝的旨意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当我们畏罪悔改而蒙上帝祝福时，天使就领悟到主神的心意和作为，而给予他更高的颂扬。因此在我们的伦理抉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要思考，那就是我们的抉择会引导天使更颂赞上帝，更尊荣上帝。对天使的工作有了这样的理解以后，我们要来探讨鬼魔这个题目，以及他在我们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天使一样，鬼魔也可以与自然界互动，但他们的目的是要伤害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最常提到的鬼魔攻击基督徒的方式，就是引诱他们去拜偶像。圣经也提到鬼魔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伤害我们，例如约伯记1和2章，我们就看到撒旦这个鬼魔的首领被上帝允许去摧毁约伯的财产和健康，杀害他的家人。我们从这几章的记载里知道，上帝允许撒旦去扰乱糟蹋约伯的生活，那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但是这也表明鬼魔的确可以在自然界做恶事情和施展影响。在下一个部分，我们会看到鬼魔的活动对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影响和干扰，它不断地试探我们，想引诱我们离去道德的抉择。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常记住，在我们的环境里，鬼魔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然，灵界居住者的作为可能对我们的道德抉择有很多的影响，但为了我们所探讨的，我们只着重于彼此之间的属灵征战，以及这些征战如何影响我们在自然界的生活。自从撒旦和他的党羽背逆上帝以后，他们就不断地与上帝的圣善天使交战，因为这是善灵和恶灵，也就是天使和鬼魔之间的对抗，我们通常称之为属灵征战。圣经经常提到这样的征战，但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关乎上帝全副军装的教导。以弗所书6:12，保罗这么写着：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里，保罗指出，我们的仇敌包含那些灵界的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和属灵气的恶魔。这个属灵征战是良善势力与邪恶势力之间的对抗，而且这样的对抗征战会影响我们的伦理抉择，因为天使会帮助我们选择顺服上帝，而鬼魔则会引诱我们去犯罪。幸好耶稣已经摧毁鬼魔的能力，使他们无法再辖制我们，借着他的死和复活，耶稣已经击败了他所有的仇敌。哥罗西书2:15， 保罗写下这些劝勉的话语，教导我们这个重要的真理：耶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尽管基督已经打赢了这个战争，但是鬼魔还是继续借着一些小战役来攻击我们，他也会继续这么做，直到上帝在末日审判他们的时刻。为此，我们必须做一个警醒的士兵，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来应战，依靠主的恩典刚强我们，保守我们面对鬼魔侵扰和攻击时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不可以忘记，这样的属灵征战在我们伦理的环境里是非常真实而强悍的。对灵界有这样的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就是自然界与伦理的关联和意义。自然界可谈的细节实在是多得无可限量，因此我们只是就整体来讨论。第一，我们要谈的是自然界在创造时原有的样式。第二，我们要看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对自然界的影响。第三，我们要探讨人类从最终蒙救赎以后对自然界的影响。让我们先来探讨创造这个主题，以及自然界在上帝创造中扮演的角色。创世纪第一章里，摩西描述整个自然界的创造时，他的笔法着重于人类在地球上的重要性。从他的叙述里，我们了解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根据创世纪第二章七节，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我们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就有责任保护它。摩西也清楚讲到，人类是自然的管理者，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与植物、动物等同，而是要照顾、治理他们。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么记载，上帝就赐福给人类，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从一开始，上帝就要人类管理这个世界，要妥善治理，使生命滋长，让全地成为适合上帝居住的国度。我们已经探讨了在创造时自然界原有的样式，现在要来看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对自然界所产生的特有影响。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的回应是人类和土地都受到咒诅，而且会败坏，这使得全地在许多方面都抗拒人类的掌权，例如地变得让人难以耕作，而产生出作物来。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读到上帝给亚当这样的咒诅，又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咒诅的结果使得自然界因着人的犯罪而在许多方面受到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些状况总结如下：自然是上帝咒诅的对象，也是上帝咒诅的管道，也就是说，自然界因着罪而导致败坏，但也常与我们为敌。这些重要的细节是我们在伦理抉择时要思考的。自然界已经不是如同它起初受造时该有的样式，因为它被罪所败坏，又常常是上帝用来管教我们的工具。这些事实常会使我们的伦理状况变得更加复杂。 同时，自然界并没有因着人类的堕落而完全败坏，地球仍然属于上帝的，其中的一切也还是属他的，因此也还能宣扬他的良善和柔美，而且上帝也继续用自然界来供应我们许多美好的东西。请读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还有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这么写着，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自然仍然是美好的，人是上帝的创造，也是上帝用来帮助祝福我们的管道。因此我们面临伦理抉择时，必须记得自然界的败坏和祝福仍然还是我们处境情况里相当重要的特质。讲完了自然界与创造以及人类败坏堕落之间的关联以后，我们现在要来探讨救赎这个题目，以及自然界在救赎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当人类犯罪堕落，自然界成为咒诅的管道和咒诅的对象，但是在救赎里，这些结果都被更改转换了，自然界成为一个救赎的管道，上帝在自然界里运行，成就他对人类的救赎大功，自然界也成为救赎的对象，因为上帝借着人类的救赎使自然界脱离败坏恶化。自然界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成为救赎的管道和途径。首先，在救赎的过程中，上帝用自然界里一些东西为管道和工具，以自然界的一些事物来彰显和见证上帝的伟大奇妙，这使得我们有机会来认识和信靠上帝而得拯救，也带领我们在不同的境况中有灵命的成长和过得胜的生活。除此以外，上帝在有些时候也会以超自然的方式独行其事，他神奇地改变大自然的运作，从而以神迹奇事来增添建立我们的信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这么写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保罗所谓的万事，指的就是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活物、每个事物、每个思想，就是所有的，包括自然界中每个存在和发生过的任何事物。上帝掌管每一件事和物，为的是让我们得益处，使得我们的救赎成圣更进一步。因此当我们面临伦理抉择时，需要问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上帝透过我在自然界的一些经历要教导我什么，我和自然界的互动如何能帮助我更像基督，我该如何利用自然界使得上帝得着荣耀。除此以外，自然界至终也是救赎的对象，上帝会更新天地，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圣经在多处提到这个新的创造，例如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和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这几段的经文明白地指出，自然界的败坏会持续到基督再来，人类全然蒙受救赎为止。到那时，全地会进入一个荣耀的新境界，也就是上帝在起初就命定的目标。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这么写着，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上帝要救赎自然界的这个事实，显明上帝极其看重自然界。因此，我们在做伦理抉择时，也需要考虑我们的选择对自然界会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问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的决定会对自然界产生什么影响？我如何能改善、增进人类对全地的管理？我如何能帮助这个世界适于上帝荣耀的同在？每当我们面临一个伦理抉择时，都要考虑到创造界对我们的各种影响，以及我们的行动对创造界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已经谈过了关乎上帝以及创造界的一些基本事实，现在要来探讨上帝创造的顶峰，就是关乎人类的一些事实。我们要把和人类有关的事实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第一，我们从社会的范畴来探讨人类，看我们如何与人相处的一些实际情况。第二，我们要以个人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着重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让我们先来看人类的社会，这是我们情况处境里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要探讨社会与基督教伦理学有关的三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思考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是上帝看全人类作为一个集合体。第二，我们要简短地提到人类经验的共同性。第三，我们要探讨人类的社群性。让我们先来看，在上帝的面前，人类是一个集合整体。在讨论人类的整体性时，我们要讲到文化谕令是上帝在创造时给予全人类的整体职责，而堕落是人类的整体失败所导致的整体后果。最后，我们要看救赎是人类社会的整体重建。让我们先来看上帝创造时给人类的整体职责，就是文化谕令或使命。在前一课里，我们讲到文化谕令或使命是上帝命令人类要借着文化发展而将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这是亚当夏娃受造时就交付给他们的文化谕令。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对人类的始祖这么说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当然，上帝绝不只是透过亚当和夏娃生育足够的人类遍及全地并发展文化，而是要他们成为人类的始祖，并且他希望人类能够整体性地完成这样的文化谕令。因此，全人类是彼此相连的整个群体，也就是说，上帝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的使命交付给人类全体去完成，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上帝不是把文化谕令的个别部分交给个别的人，因此，这个文化谕令就把全人类集合为一，有责任地去生养和建立文化，而个人的道德职责就是去完成各自的部分，并且与其他人合作完成这个托管的工作。文化谕令是托付给相互合作的人类全体，这个教导我们关乎伦理的一些重要事实。他教导从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他要人类在做个人抉择时一定要考量到其他的人，必须思考到我们的决定对其他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要如何与人合作完成这个整体性的任务。 把上帝的国度拓展到地极。谈完了人类的整体职责，现在来看人类犯罪堕落是人类整体失败的这个题目。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他把文化谕令托付给他们，但也给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好让他们能完成交托给他们的工作。然而因着堕落，亚当和夏娃就违逆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也违抗了所交付给他们的整体使命。也因此，这个堕落涉及的就不只是亚当夏娃个人所犯的罪，也造成了他们关系的破裂，破坏了上帝所设立的家庭结构，结果就是人类连为一体的抗逆上帝的旨意。人类堕落是整体失败的这个事实，对基督教伦理而言有着极其深远的含义和影响。它表明就个人而言，我们不只是满足自己应该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行，而且也应该鼓励其他人也要这样有道德的生活。它也显示我们人类负有责任组成家庭和社会，并且在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推行道德伦理的实施。同时它也教导我们要察觉和远离因着这些关系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诱惑试探。我们已经探讨了人类的整体职责和对这个职责的整体失败，现在要来看人类堕落犯罪以后的整体结果。为了要了解堕落带来的整体后果，我们必须记得当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曾经与他们立定了圣约，按照约定的，亚当和夏娃应当顺服上帝。圣约同时也界定他们顺服或违逆上帝会有的后果。但是这个圣约并非只是主导上帝和亚当夏娃的个人关系，这个圣约乃是上帝与他们集体的约定。圣经教导我们，每个已存活过或者将来要出生的人都包含在这个圣约里面。因此当亚当夏娃违逆上帝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堕落违逆的结果就不只是影响他们，也延及他们的后代。因着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堕落也使得人类的每一个分子都陷入违逆圣约的咒诅里。罗马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这么总结：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唯一的例外是耶稣，因为他不是按着一般人孕育生产的方式从亚当夏娃一脉下来，而是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来的。至于其他的每一个人，都因着亚当犯罪而落入圣约的咒诅里。堕落的结果，我们都承受上帝的咒诅，会死亡，而且注定要受永恒的审判。除了生来就有的罪，我们还会受到罪的奴役和捆绑，生命注定会败坏，而且无力行做任何的善事。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保罗这么写着：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事实上，堕落的结果是如此严重。除了上帝的救赎大功，我们无法产生合乎道德伦理的思想、言语或行为，因为我们被罪所败坏。所以我们常要质疑自己的道德本能或直觉，我们不能只是随心所欲，因为这样的心意可以带领我们达到伦理的纯净。罪带来的全面结果就是人类 无法完成上帝托付的文化预定。我们虽然在全地建造人类的文明，但因着内住的罪，使得我们所建造的无法彰显和尊荣上帝。我们本来应该同心协力完成这个任务，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但是罪的败坏性使我们受到拦阻。因此，若是想要荣耀上帝，我们不只是要认真工作建立上帝的国，还有保持警醒，不要犯罪。我们也必须查验并且检查自己和周遭所有人的动机和行为。讨论过了人类整体的任务和失败，以及失败带来的整体后果，我们现在要来看人类社会架构的整体重建。在现今时代，基督徒常着重于救恩对个人产生的作用，例如罪得赦免、个人承受永生等等。但是在前几课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计划不单只是拯救一群个别的基督徒，而是建造一个国度，是建造一个新的社会架构，以及让更新的人所住的新天新地。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彼得用整体性的言辞描述教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上帝不单只是救赎个人，他乃是救赎一个族群、一群祭司、一个国度。也就是说，他救赎个人，然后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得赎更新的社会群体里。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他国度的子民。我们也知道，耶稣至今仍要他的子民承担社会建造的工作，而且按着权柄架构各司其职，列入家庭和教会的体制。当耶稣在日后再来的时候，整体的社会结构也会在那个时候完成救赎。我们做伦理抉择的时候，这些事实都很重要。我们要注意的不只是个人的救赎，也要维护圣洁的社会架构，例如家庭、教会的会众，甚至国家，因为这些都是上帝在地上建立国度的其中一个部分。就人类与上帝的关系上，我们已经解释了它的整体性，现在要来探讨人类经验的共同性。全体人类按各自的国家、文化、次文化、家庭、教会等等，又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组别。我们的历史记载不只是个人的繁衍记录，也包括国家和族群。我们以家庭和国家的社会结构方式来掌管和生存，我们也以类似的衣着、饮食、音乐、艺术、建筑和其他许多文化的表征而连接在一起。在这每一个社会族群里，都有一些基本的相似处，把人类连接在一起。我们在做伦理抉择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这些相似和差异的地方。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保罗以这样的话语简要地总结了这个概念：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在此教导说，我们必须调适自己的行为，好能够配合或顺应周遭人的经历，这是很重要的举动。他会考量自己自身的社会架构， 也按着所见的调整自己的行动。例如在犹太的族群里，他会遵守犹太的传统，在外邦人中间则按着外邦人的举止，当然他也会小心确保自己不会违逆圣经的教导。但是只要能够在遵行并实行上帝的律法时，他也是尽量配合顺应周遭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必须以保罗为楷模，跟从他的样式。我们已经谈过，人类在上帝面前是个整体，而在人类的经验里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要来探讨人类的社群性，就是我们以人类或者族群的一份子或是个人身份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要把这个题目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第一，我们要思考人类彼此之间的影响。第二，我们要谈到人与人之间该担负的责任。让我们先来看在社区里人们彼此之间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抉择一定会影响到周遭的人。如果这些抉择和行为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他们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其结果必然可以荣耀上帝。如果不符合圣经的原则，他们带来的影响就会助长罪恶。我们在人群和社区里以数不清的方式影响周边的人，但是在这一刻里我们探讨要着重于在教会里信徒彼此之间的影响。哥林多前书12章26到27节，保罗用身体为比喻来形容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影响和关联。他这么写着，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在这段经文里，保罗教导说，基督徒必须彼此尊重，以礼相待，因为任何一个基督徒的遭遇都会影响全体的信徒。按这个道理，我们对彼此的影响会是非常深远，因此我们每次做抉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教会整体。我们若是可以决定自身的行为对其他信徒影响的程度，那么我们做的抉择一定要能够使他们得到造就，而不是受到伤害，而且也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伦理操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章给予一个很实际的例子，那就是只是信徒该如何处理祭过偶像的食物。整体而言，他教导基督徒可以去吃这些食物，但是假使吃这些食物会让其他的信徒陷入拜偶像的罪里，那么基督徒就应该警戒自己不吃这些食物。哥林多前书8章13节，保罗这么写着，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为了让我们的抉择合于圣经的原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决定会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了解到我们对彼此的影响以后，现在要来探讨一个相关的题目，那就是我们彼此所要承担的责任。就如刚才我们讲到，在教会里信徒彼此之间的影响，我们也是以这个范围来谈论彼此的职责。圣经多处教导我们彼此之间的责任，为了使大家更加清楚明白，我们就着重于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诫命。圣经多次提到这个诫命，但是让我们来看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怎样教导这个诫命。约翰一书3章11到18节，约翰这么写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清楚指出，我们彼此的相爱必须像耶稣爱我们那样，这个责任涵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需要我们付出时间、金钱、财务，甚至生命。我们所有的伦理抉择都要反映出这个责任。我们已经谈过了人类社会里共同生活的一些相关事实，现在要从个人的角度来探讨。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在许多事上都有共同的经验，我们都得向同一位上帝负责交账，我们共同住在这个自然界里，也都受到灵界势力所影响或干扰，我们和一些文化背景类似的人一起建造群居的社会。不过在许多重要的层面上，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具有不同的性格性情，会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以及不同的才智能力等等。因此在面对道德伦理抉择的时候，这些不同的个体的差异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事实。下面我们就人类独特的个体层面，从四个相关的事实展开这个主题的讨论。第一，我们要谈到个人特性。第二，我们要讨论个人经历的重要性。第三，我们要谈到人的身体和它的影响。第四，我们要思考上帝分派给个人的角色。让我们先来看在我们的情况处境里个人的特性这个重要的事实。谈到特性，我们想到的是个人的喜好，容易受诱惑的地方，或被圣灵感化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长处和软弱的地方，与圣灵也各有独特的关系。我们若是想要荣耀上帝，做每个决定的时候，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做抉择的能力和倾向。除了个人的特性，在做抉择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到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经历就像指纹一样，所有的指纹都是由漩涡、圆圈、弧形等条纹组合成的。虽然每个人的指纹都有这些结构，但是每个指纹的样式却又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有许多的经历是相同的，但这些经历组合起来，对每个人而言却又是独特的。就我们的经历来说，这包括我们的先天遗传、成熟程度、教育背景、机会机遇、社会地位和职分，以及我们所想所言和所行的一切。在我们的伦理处境里，这些经历多少总会影响我们的道德观和责任感。就某个层面而言，我们都会面对同样的试探，那就是都会想要违逆上帝的律法。不过每一个人又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面临这样的试探。举例来说，我们都会想要偷窃，但想要偷窃的东西和场合可能因人而异。我们会受诱惑去犯奸淫，但在此每个人的承受试探程度和情况也有不同。因此就基督徒的伦理抉择，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属灵征战要打。在做抉择的时候，这些征战的细节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事实。例如按我们传统的教导，我们都应该孝敬父母，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父母，所以我们个人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这也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而有所改变。年幼的时候 我们尊重他们的方式多半是听从父母的教导和他们所立的规矩。当我们长大成人，而父母也年迈的时候，我们的孝敬又是不同。那时我们可能是要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每个经历带来随后的责任是因人而异的。我们面临伦理抉择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事情。对于个人的特性和经历有了了解以后，我们要来看关乎个人身体的一些事实和他们对伦理抉择的影响。在我们的伦理处境里，有许多与身体有关的事实要考虑，例如我们的身身年龄、才能、缺陷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我们的心智才干等。例如《申命记》1:35-39，上帝以这样的方式区分以色列成年人和孩童：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悖逆上帝的时候，上帝谴责那世代的成年人，其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除外。可是上帝并没有谴责他们的孩童，因为那些孩童还无法分辨善恶。圣经在此处和其他许多地方明白指出，我们的伦理职责多少是受制于我们的成熟度和心智能力。但是圣经也教导说，关乎我们身体的一些事实还不足以影响我们的伦理抉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罪，常会拦阻我们去顺服上帝。但是上帝并不轻看那些我们所犯的因着内住的罪性所导致的罪行。罗马书7:18-24，保罗以这些字句描述这个问题：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把我掠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住在我们肉体里的罪引诱我们去犯罪，但就如保罗所描述的，解决这个困境的途径不是否认我们的罪，而是向救主呼求帮助。天生的倾向和后天的行为彼此的关系也类似这样。许多科学家认为，一个人会有暴力行为、醉酒或同性恋等，和他们的基因遗传有关联。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基因和内住的罪使得我们更是难以顺服上帝的命令。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的命令是我们的规范准则。即使我们的身体倾向是让我们容易去犯罪，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有理由逃脱圣经对罪清楚的谴责。我们已经谈完了关乎特性、经历和身体的一些事实，现在要来探讨上帝分派给我们个人角色的伦理意义。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不同的角色，在世界的生活里，我们要承担的角色有为人父母、儿女、手足、配偶、雇主、雇员，以及其他许多的身份。除此以外，上帝也呼召人在教会里承受不同的职分和位置，因此我们有做长老、执事、传福音的、教师等等。无论我们是否在教会里具有某个头衔或位置，上帝给不同的信徒各有不同的恩赐，他期待我们能用这些恩赐去服侍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因此这些生活中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会带给我们相关的诱惑和责任。例如，如果我们是教会的牧者，我们的职责就是用敬虔和智慧的方式管理、教导和劝诫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只是教会的孩童，要我们承担这样的权柄和责任，那就不对了。另外一个例子是，新约教导身心健全的成年人，特别是丈夫和父亲，必须工作以抚养他们自己和家人。提摩太前书5:8，保罗这么写着：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必须工作，为的是能够抚育供养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负担供养家人职责的人。当然，如果我们受这样的托付，必须供养家人，我们有时是会想推脱逃避这样的责任。以此类推，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如此。每个角色都会让我们面临一些试探，也让我们必须承担一些责任。因此，在我们伦理抉择的环境里，每个角色都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事实。因此，我们看到，在做合于圣经原则的伦理抉择时，无论我们的情况是居于社会群体中，或是个人生活，都需要考虑到我们生而为人有相关联的许多事实。在这一课里，我们列出了按着圣经原则做伦理抉择时要考虑的几个主要事实的类别。我们谈到一些关乎上帝的重要事实，例如他的权柄、掌管和同在。我们也描述了创造过程里的一些事实，探讨了自然界和灵界。我们也从社会和个人的层面对人类的事实做了探讨。这三个基本事实的分类，成为引导我们在我们伦理的处境中分析重要事实的适当起点。我们从情况处境的角度来探讨道德伦理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认清和数算所有相关的事实，因为它们会影响我们在上帝面前承担的责任。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总要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和他的属性。同样，与我们的环境和自身状况有关的这些事实也会赋予我们一些不可推卸的道德职责。因此，若是我们能考虑越多的事实，就越能帮助我们更加有信心，从而能够做出真正符合圣经原则的伦理抉择。